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同志家庭没有意外来到的孩子，
今天出生如果是功能阶级，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比别人要更。
当了爸爸之后，
可是会有
很多决定，本来是两个人可以参详，现在就变成自己要去。
我就把我过去工作的那种瓶颈用来带小孩，因为我就把当妈妈当作是我的这十年的工作。
听教养为何让人更焦虑？做父母怎么变得这么难？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到真实故事的现场，看见家庭多元面貌。欢迎收听《大家来谈拼教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是台大社会系教授蓝佩嘉，也是《拼教养：全球化亲子焦虑与不平等童年》的作者。我们的节目希望让大家看到家庭的多元面貌，理解父母的不同处境。台湾在2019年5月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虽然同性伴侣在使用人工生殖、领养等方面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但已经有很多同性伴侣透过各种努力来打造他们的家庭。同志家庭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教养上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今天我们邀请到陈凡，他曾经做过10年的幼稚园老师，现在跟结婚13年的伴侣在台南一起经营美式早午餐店。他们有3个女儿，1个儿子，当妈妈的年资也来到第11年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欢迎陈凡。
大家好，我是陈凡。
好，我想大家大概都会很好奇哦，你们有4个小孩哦，现在在这个年代可以算是难得的大家庭了。再加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其实同志要生育其实是更加的辛苦的哦。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怀孕生子的过程？
其实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12月就已经办过一个仪式婚，所以现在我就跟大家说，哎，我的婚龄其实已经13年了。因为当初的仪式婚让我们虽然没有缔结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可是在文化上面，就例如说让我们两个家族都认可我们是一个小家庭的关系，那会有小孩成为一位母亲，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仪式婚之后，两边的妈妈都不约而同的提出希望我们养育下一代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才经用人工生殖的技术啊，然后拥有第一个小孩。那有了第一个小孩之后，因为我觉得在育儿的过程当中让我非常的开心满足，反正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那就想说啊，既然经济许可，然后体力许可，所以我就想要再多生一个小孩。那多生了一个之后，因为老二实在是太好带了，所以才做完。
你命这么好。
对，做完月子我就马上发下好意说，嗯，这种多来几个我 OK。
然后就生老三，老三和老四是龙凤胎吗？
对，因为我们是做人工生殖，我们还有冷冻的胚胎可以备用，所以我就觉得，哎，在怀一胎大概也就是花个小钱而已。
我们先说一下，就说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就说台湾现在的人工生殖法，同性伴侣仍然是不能够使用人工生殖的，其实我们已经通过同性婚姻咯。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面向其实是存在不平等的。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克服啊？
其实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了，关于生小孩啊什么，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这个小家庭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征求长辈的意见啊，就横竖也没有叫他们付钱，所以我们就是经济考量啊，然后照顾小孩的能力考量，我们觉得 OK 都负担得起，我们就去了。那至于说技术上的话，现在就都用 Google 嘛，什么资讯都是先网络上找，网络上找到之后，我可能还会查一些很多国外的期刊啊，国外的经验之类的。也是非常感谢有那个同家会啊，因为从同家会那边也有很多关于同志要如何拥有孩子，他们那里有很多资源。那介绍其他有去泰国成功做试管婴儿回来的拉妈， 跟我们认识，那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细节上的资源。
同家会的全名是
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
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算是平台啦，也是一个社群，让有类似经验的人或类似需求人得到一个交换资讯相互支持的一个管道。那你们是去泰国吗？其实像我有一些同志的朋友，他们有些人去日本啊，泰国现在已经也禁止了这个国外去使用人工生殖，
明面上禁止，
明面上禁止，
需要有门路。
OK， 你要不要说一下当时去泰国，这样要花，去泰国使用人工生殖要花多少钱啊？
因为我们是直接在那边做完整个试管婴儿的疗程，所以大概是我们在泰国待了20天，就是从打排卵针到取卵，取完卵以后培养植入，那植入之后大概3天我们就回国了，所以是一直到回国以后才能确定说是否有怀孕成功。那非常幸运，我们
一次就成功，
第一次就怀孕，就怀了老二。
那所以你刚刚说去了20天哦，所以你看也是要有时间哦。
可是我们大概花了18天在玩呢，
就是要等那个疗程，对不对？因为它每一个步骤都有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你说这样要花了多少钱？
我们那个时候医疗大概花26万，合台币大概26万，然后再加上其他食宿啊，大概花了50万
、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很大的投资啊。所以现在老大是11岁，
对，
对不对？老二是5岁，
六岁，
好，然后老三老四这个双胞胎现在是
2岁7个月，
2岁7个月。 OK， 那你觉得你们身为同志的家长，这个身份对你在看待教养的方式上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般异性恋地方妈妈的话，可能在教养上压力不会像过去这么大。就是过去是指说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会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战战兢兢，对，就例如说连去公园溜滑梯，他有没有逆向从滑道这样爬上去，我都会非常的注意。
所以你说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哪里？
因为其实我一直就打算说公开我们家是同志伴侣、同志家长的身份，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误会啊、歧视啊，都是来自于对同志家庭的不了解。那希望大家了解，你当然有一个东西给大家看嘛。那我希望我是能够做到给大家看的，因为至少在我们目前私底下同志家长的社群里面，我们的孩子算是比较大一点的，老大5年级算比较大。那所以我希望是可以做一个前面的领头羊，那让大家知道，同志家庭教出来孩子也就是这样子啊，也没有变牛鬼蛇神什么的，不可怕，就不要妖魔化同志家庭。所以同志是可以教养好孩子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所以刚刚讲这个压力其实也不见得来自于特定的对象，而是你就是感受到说，是不是要破除大家对同志家庭的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
对啊，就其实我觉得我树立了好多好多的假想敌哦。
那比方说，像现在小朋友都已经上小学5年级了吗？
是，
对不对？所以，比方说，你们在教育的过程中，你们念的是什么样的学校？
我们就是念家隔壁一般的公立国校，
一般的公立国校
是
那。在这个小朋友求学的过程中，比方说跟老师互动的过程中啊，跟其他家长互动过程中啊，甚至跟小朋友互动过程中啊，你觉得你们家庭的特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在国小求学过程里面，其实老大刚报名完国小，然后我们就在等说，那什么时候才知道分配到哪一班，那我们都非常的紧张，一公布，那我们就想说，那老师什么时候会联络我们？我们一开始就是打定说，要在孩子见到老师之前，我们要先见见老师，因为我们不能预计说他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因为已经不像幼稚园，幼稚园他去念之前，我们都已经跟老师、跟学校执行长都面谈完了。我们面谈执行长，执行长也面谈我们，就是大家都知己知彼嘛，知道彼此态度是什么。那公立国小不是啊，
对。
那所以我们获得老师的第一个讯息，应该是我们先填了入学的资料表， 那上面有父母的资料，
嗯，
那母亲当然填我自己嘛。那父亲那一栏，其实我本来把它杠掉了，我直接写就是母之同性伴侣，
嗯，
但是后来我就写一写，还没交出去，我就问了其他同志家长，那其他就说，那你们家反正都叫爸爸了，那你就用父亲那一栏，这个父亲有什么关系？我就想想，嗯，也是啊。那因为我们家称谓就是叫我的伴侣叫爸爸，
啊，
那我就又把它涂掉，又改回爸爸，就是父亲。然后下面再挂号写母之同性伴侣。
OK，
然后我再三检查，确定老师应该看得清楚。
啊哈，
对，那所以老师在看到我们之前，就会从这个基本资料表知道这个孩子来自于同志伴侣，
嗯，那结果反应怎么样，
嗯，然后后来跟老师通到电话，因为老师会打电话家访，通到电话当然我就是又开始自我介绍哒哒哒哒，讲了一些比较多的细节，那老师就非常开心啊，老师的语气就很兴奋啊，很不错啊，什么什么的，那很欢迎啊，到班上啊，然后稍微讲一下他的代班的概理念啊，有一些小一要注意的事项，那我就觉得哦，这就很一般般呐，啊，就是老师会对家长说的话，
嗯，
就跟我们是否是同志家长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非常好，
对，非常好。那小孩实际上就学之后，我也觉得，因为我们去接送小孩只限小一的上学期，顶多有时候想跟老师聊聊天之类的，我们会进学校去，就看到老师聊一聊。
所以你们会一起去，你跟你的伴侣会一起去
学校？对，因为放学的时候我们是休息时间。那所以我们也是刻意要让老师看到活的同事伴侣对，就这样，我们的的确确是双亲家庭，虽然说法律单亲，但实际上教养是双亲，
嗯嗯，
对，那老师对我们都一样的友善，
嗯，
所以我们就确定，嗯，很好，就是保证两年 safe。
所以目前为止经验都非常正面吗？有没有碰到一些
我们比较负面的感受？就是来自于我们同志家长身份，是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吧，那时候公投前，嗯，感受就是来自于我们挺同方反同方都在打资讯战，所以那个时候在赖群，我相信每个人多少都有收到很多很多关于公投的资讯。
对，
那来自于家长社群，就是班上的赖群，就有一位家长，他的昵称就叫性望爱妈，
嗯，
这很明显。那他就每天不停不停的 po 各式各样的反同文宣。那我一开始就想说，算了，他也没指名道姓给谁。那他只要 po 反同文宣，我就 po 挺同文宣，就出来就是那种消毒啊，就是打脸文就赶快 po 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有其他家长说，就是这个是班级家长的群组，不要带入政治什么的，就是希望大家停，可是他不停，
嗯，
所以后来我就火了，他还继续 po 嘛，那我就自己写了非常长一篇，就开始介绍说我是谁谁谁的妈妈，那我跟我的伴侣是女同志，嗯，我们经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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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是如何拥有小孩，就稍微叙述一下，然后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的同学，他们每天相处在一起。
嗯，
在我 po 完这一长篇之后，很多挺同志的家长就跳出来附和，说你看看人家一样非常辛苦的工作养小孩，跟你我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抹黑呢？
嗯，
嗯，那所以后来那位家长就让孩子转学了。不过我觉得应该跟我们的这个 battle 应该没什么关系啦，因为他本身就在另外一个国小工作，
okay.
所以他后来把他小孩转到他自己工作的国小去了。
Yeah.
嗯，
不过我想，反正社会里本来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哈，或者有些人就是有一些强烈的意见哈。那我觉得比较重要，其实还是多数人嘛。比方在你的经验里面，虽然好像那位家长有非常强烈意见，而且你的出柜似乎也没有改变他的想法啦。
嗯，
好，那但是至少就是本来那个沉默的多数的家长，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哎，其实很多人是跳出来支持你的。
是啊，所以后来我们都在同志家长群组里面，我们都说，对啊，我们每日一出柜啊，大家要习惯哦，走到哪里出柜到哪里。
所以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是在做同志运动，对不对？
对啊，这是一定要的。
我觉得刚刚讲的经验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社会上对于就是说同志家庭的不能接受，哦，某些人他其实很多其实是来自于陌生，因为他没有见过，然后他很多时候就会被一些言论动员他的恐惧 和害怕哦。那像你这种活生生的同志家长，活生生同志家庭，其实就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说，哎，其实这个议题哦，其实是很真实的。其实你跟他们也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所以也蛮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就念一般公立国小？因为在我们同志家长群组的讨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面临孩子要进国小这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走自学呢，还是要走共学，还是要念实验小学、私立小学，还是公立小学？孩子去了那里会遇到什么事情呢？什么？其实很多这个方面的讨论。
对，
那我一开始我就想，在幼稚园我们帮他选择环境，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年纪小，万一他遇到一些他不能处理的状况，至少老师我们是知底的，是 OK 的。那公立国小我就已经设定说，你上了国小你好歹你要自己能够明辨一些事情，然后要能够说清楚自己的状况，所以我希望孩子跟我一样是能够很清楚的跟别人解释我们家的状况是什么。
嗯，
那一开始小一的时候我就跟老大说，如果有人问你关于同志家庭，关于你父母同志的身份，然后你无法回答的话，你就不要回答。
嗯，
我说不管人家问什么，你都有权利保持缄默。如果他的问题让你不舒服，你就不回答，然后你可以回来跟妈妈说，妈妈跟你一起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回答比较好，就是让他练习怎么对别人解释之类的。结果后来都没遇到这个问题啊。
那小朋友都不关心。
对，就是我很好奇，诶，你有没有跟你同学说你们家爸爸是女生，你爸爸妈妈是那个女同志？他说嗯，我有讲啊。我说然后呢？他说嗯，然后他就问我等一下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上厕所。
嗯，同学其实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对不对？我们怎么一起玩，我们可以去干嘛。
对啊，
其实不会去使用那些社会身份来贴标签。
对，因为对小学生来说那一点都不重要。
嗯嗯嗯，那你现在比较大了嘛，那他都用了什么方式来介绍你们的家庭？
像有一些他比较不熟或他不喜欢的同学，他其实根本就懒得理人家，然后如果是他认为可以认真解释的，他就是会使用非常多很标准的语词，就例如说他说哦，我们家是同志家庭，我爸爸跟妈妈是女同志，那他们有结婚，结完婚之后生了我跟弟弟妹妹四个小孩，然后我们是同二代，
同二代
就是同志家庭的第二代。就有些人会搞不清楚所谓的同志家长跟同志贵父母差别在哪里。像我们本身是同志，我们是同志家长，那至于说同志贵父母是同志的父母。
贵是哪个贵？
出柜的柜。
哦，贵。OK，
对，这个我也跟老大解释过了，因为其实这蛮多人会搞错的。
嗯，
那他是同二代，是同志的第二代。对，
嗯嗯嗯，
所以我现在跟老大都解释得非常清楚，让他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可以更准确使用他的语言呢。
那现在是他现在已经很熟练了嘛，知道用这些
是
名词。
对，
那你还有印象吗？就是比方他小时候的时候，你们有想过要怎么样在他还小的时候告诉他你们的身份或者是你们家庭的状况？这样
最小的时候就是确定他知道我们家的爸爸是女生。
这是什么时候？
这个大概两三岁。
OK，
对，他们真正能够有性别恒定概念大概也是两岁以后。对，就是两岁到三岁之间他确定我是女生，妈咪是女生，爸爸也是女生。
嗯，
然后别人家的爸爸是男生的比较多，我们要，
但他没有觉得是很奇怪的事。
没有啊，第一个孩子接受非常自然。嗯，因为也没有人去 question 他。
嗯，
是一直到上了幼稚园以后，
嗯，
他的同学的家长，因为我们都一起去接嘛，老师都直接说我们老大叫蛋卷，我说蛋卷妈咪，蛋卷爸爸来接咯，然后其他小朋友就砰砰砰跑出来，然后就很开心，蛋卷蛋卷你爸爸来了。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在旁边就说嗯，啊，不是就是个女的吗？虽然说穆德还蛮中性的，但是还是看得出来是女的啊。那就会说不是啊，那不是他爸爸，那是阿姨爸。那小孩就会义正言辞的更正他妈说不是，那是蛋卷爸爸。对，因为我们跟小孩接触比较多，
对，
我们算是刻意的吧，跟孩子的同学也保持良好关系。
不过你看像刚刚的例子里面，其实对小孩来说，爸爸是男的还是女的，其实根本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吧？他就是有一个爱他的爸爸，有一个爱他的妈妈，就是这样。那甚至对他同学来说，蛋卷爸爸到底是男女的也不是很重要，对不对？他就是一个很爱很照顾蛋卷的人，
跟同学的人。
那真的有这么多框架和这么多标签，其实都是成人吗？对不对？好像要去区分什么比较正常，什么比较不正常，其实都是成人得到的很多的后天的框架和标签。那你觉得女同志家庭跟男同志家庭在教养的经验上会面临差别吗？
有，这几年越来越多，也是经由人工生殖的代孕的技术，
他们会更辛苦一点，
他们对付出更多的心态比。
对，
那教养方面，其实我有跟一些 gay 爸聊过，他说他们也是心里都希望养儿子，因为他们觉得养到女儿的话，一开始就是生理结构上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他们 prefer 男孩。可是像有 gay dad 是领养孩子，他领养到是女孩，那我也本来就很好奇，问他说哎，那你们就觉得领养到女生怎么？他说没有啊，就是该怎么照顾就那么照顾，就其实对他们来讲好像跟我们面临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教养上只要是家长大概有的困扰大概也差不了太多，
是不分同性恋异性恋，不分男女啦。
对啊，就小孩就吃喝拉撒嘛，吃饭睡觉然后上学，跟同学人际相处无非是这些。
那你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哎，其实当初会生小孩其实有一部分也是来自于长辈的期许嘛。其实我觉得蛮妙的，因为像现在同婚通过了，我们都常常在说哎，以前只要异性恋要承受长辈的压力，现在同志也要承受长辈传宗接代的压力那你觉得你们生了小孩之后跟原生家庭跟两边的长辈，两边都是妈妈嘛
我妈妈，我婆婆，还有我公公
你公公你觉得跟他们关系有发生什么改变吗？
像我自己妈妈，我本来跟妈妈的感情就还蛮亲密的那我们一开始在台北养老大在半年吧，半年之后我们就搬回台南老家，就跟我妈住在一起也是很近。那一开始当然就是他们会提供一些照顾上的资源或者是指导啦，所以我觉得有孩子之后会让我跟母亲的交流沟通的机会更多。那因为本来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爸妈对我们的态度就是你长大了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很充实，意思也是说在我们搬回来之前他就先说我没有一定要帮你带小孩，我的事情也很多，我自己也很忙，对，你顶多有时候小孩让我玩一玩，让他满足一下当外婆的瘾，就这样。但是后来实际上因为我们开店很忙，他在第一年的时候是真的提供蛮多的照顾上的资源，那我婆婆也是。那我跟公公的关系呢，是从我2007年结婚开始就跟他不好啊。对，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通知他，也没有邀请他。那为什么呢？不是不尊重他，是因为我婆婆说你买茶也就拍康哎，
他一直都没有办法，之前没办法接受是吧？
对，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女儿是同志，然后还结婚，那结婚还不尊重他，也没问他可不可以之类的。所以我跟穆德结婚大概前七年吧，他爸爸对我都是属于那个视而不见的态度。但是后来因为他自己的朋友就跟他一直劝说，他说哎，这个孩子啊现在愿意生养孩子都是为国家贡献自己啊，对不对，就是因为少子化嘛，你要珍惜啊，因为他们也很多平辈友人是没有孙子的即便儿女都是异性恋但是不婚
没错
不生所以他说你这样应该很满足很感恩的什么，所以他后来大概也是因为他自己的同侪让他想通了，所以在我们老二2岁的时候他就对他全部的朋友说哎，他很感谢，因为那天是土地公生日嘛，土地公生日大拜拜请客，就说他很感谢啊，然后他女儿是同志，然后有一个伴侣，然后又生了2个孙子给他，然后什么 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转变态度，对我很好。
所以你觉得结婚还有生子，这是很关键的，让上一辈的人可以比较接受你们的关系吗？
因为实际上很多同志朋友跟父母没有办法就是正视彼此的那种身份，那同志子女说我是你的孩子，但我也是同志，那你要认同我同志身份，很多时候父母真的是选择逃避的。
你自己的经验呢？
我自己在结婚之前我也没有跟妈妈正式出柜啊、哦、虽然说就是总是会买一些同志相关的书籍文章什么啪就把它丢在桌上，
故意
放在
桌
上，对，但他就是不看嘛，但是他懂。
你说2007年你们办婚礼吗？
是。
那之前他见过穆德吗？
之前就见过好几次。
那但是只是你没有介绍说是伴侣这样子。
对，没有介绍说是伴侣，
就近在不言中。
对，比如说我们在台北住在一起。嗯，对。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家长很多会用一种近在不言中的方式在处理。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gay， 然后他就带了他的男友回家，他也没有介绍说这是伴侣，然后他爸爸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们住在美国嘛，然后他们就从美国回台湾。然后等到他们要离开台湾回美国的时候，他爸爸就买了2条一模一样的皮带送给他们。那其实他爸爸就是在用这个动作表达他对这个关系的认可。好，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台湾非常华人的一种跨世代的沟通的方式啊。那你那时候怎么跟你妈说要办婚礼这件事？
我婚礼都全部都搞定了以后，我才在敲主婚人来不来。嗯，其实顺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已经决定我要办婚礼了，所以我喜帖都印好了，什么喜饼啊婚纱什么全部都弄完了，最后我才确定桌次的时候才跟我妈说，反正就是我都已经搞成这样了，你到底要不要来啊。就是
她的反应呢？
我妈一开始是有点 shock， 嗯，但是因为我有一个姐姐神助攻，那后来我再问她，大概她就说好答应，因为我就跟她说穆德的妈妈要参加，对啊，我们输人不输阵啊，你要不要来啊。那我当然也希望他能祝福我，那我妈当然后来就是就来了，就参加。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婚礼的关系，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知道我跟穆德的关系，然后也认同我们是一个小家庭。那这个小家庭能够更坚固也是因为有了下一代。对，大家不能忽视，因为其实如果说只有两个人，真的是你感情不好了离婚了一拍两散，大家就知道哦，没这回事了。可是如果你有小孩，大家就必须正视这件事情。对，那我们除了一个，我们还有2个、3个、4个。现在大家就觉得，只是对啊，他们就是一个不太小的小家庭。大家也还蛮认同我们照顾小孩各方面的。
不过我觉得现在也出现一种新的状况，就是说他也会给同志形成一种压力，就好像说一定要结婚啊生子啊，一定要进入一个主流的这个家庭的秩序和关系。好，过去只有同志异性恋有这样的压力，好，现在同志也有这样的压力。那但其实我觉得家庭还是有各种形式啦，好，亲密关系其实也有各种的可能。好，那不管是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子，好，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彩虹还是要有各式各样的颜色。好，那我接下来想要请问，就是说你觉得同志婚姻目前合法化之后对你们生活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实际生活上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就打趣说，对啊，同婚通过以后就换张身份证嘛，但是小孩学费没打折一样贵啊。那因为524登记完嘛，那一个礼拜里面大概我们很多经常往来的供货商，我们开店有很多供货商认识比较久的送货员，他们说哎，恭喜恭喜，然后说你们去登记了吗？登记了，哦，真不错，终于等到这一天。 That's all， 结束了。就是多听了几句恭喜，然后生活还是一样啊。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办同志伴侣收养，所以目前4个孩子的监护权还是只有我，
对，
还没有跟穆德建立法律上的亲子关系。还没。
所以还需要一个领养的程序吗？
对，就是要办收养，
办收养，
同志伴侣收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法律上只是踏出了第一步啦，其实还有很多像我们刚刚讲的人工生殖啊，领养收养的问题，其实都还没有做到真正的平等啦。而且我觉得还有另一层的不平等，就是说你看因为现在人工生殖法没有开放给同性伴侣使用，你就要去国外啊，它其实花费都是非常高的，对不对？像你刚刚讲的，那我有些朋友他们是去日本哦，他们要分好多趟去，好，那其实那成本很高。我还有朋友去美国的，而且你是很幸运，你就是一次出征就成功了。哦，很多人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哦，其实要耗费很大的金钱和时间，那也就意味着说，你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资本的。
对啊，这是
同性伴侣才能使用，
经济歧视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还有，就是虽然同志里面现在能结婚或者能生子，还是同志里面其实坦白说阶级地位上比较相对优渥的，那其实有很多相对弱势，他可能也想要享受一个组成家庭的权利，可是他没有办法去实现它。
所以像目前很多人也会尝试使用那个 ICI
是什么，
就是自我滴精的方式。
嗯，
但是这个只限于女同志可以啊，男同志就他们就欠了个子宫就没办法。
对
对,
对，
所以女同志方便的是说还可以自我滴精。
那你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未来需要进一步的做一些什么样的改革或努力，可以让这个同志家庭或同志家庭的孩子得到更平等的待遇呢？
如果说在收养伴侣的孩子方面，当然希望能够比照异性恋，
嗯哼，
你再婚之后你就是直接用继亲收养啊。现在的同志伴侣收养过程还蛮复杂，除了你要提出很多佐证的文件之外，那你还要上那个家长的训练课程啊，那你还要让社工家访啊什么的。但事实上就像以我们家来讲，我们都觉得会防什么防啊，小孩出生在我们家庭长大都这么多年了，我还要跟社工证实说哎，我是一个合格的家长，
嗯，
我可以收养伴侣的孩子。对啊，像对穆德来说啊，他都当爸爸当了11年了，他还要跟人家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家长，这说起来感觉有些委屈啊。
嗯,
嗯，都做了这么多，然后因为他是我们家经济支柱嘛，他主要赚钱的是他，就是做牛做马也是他，结果他却还要被人家审核他的资格，讲起来有点心酸，
有点心酸。这就像是你一刚开始讲，就说其实会感受一种莫名的压力，
嗯，
对不对？好像别人一直在看，一直在等着你，好像犯什么错，去证明人家说，哎，其实你同志伴侣是不够格成为父母的。哦，那种莫名的压力其实就反映出来，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其实还是有很多歧视的心态。
对啊，有时候不免有这种感觉，所以我都对孩子真的是要求，拜托你们千万不要在外面出什么大包之类的，
也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
我跟老大我们其实聊天起来，我真的大概什么都能跟他讲。
嗯，
对啊，我说哦，你换位思考嘛，如果你是我，你知道人家在看你，然后如果你表现得不好，你觉得人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想同志家庭。因为我们既然成为家庭是一个单位的话，我跟他就是不可分割的，不只是你是你我是我，人家看到你就会想你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你的父母给你什么样的教养。那谈到这个家庭，我们又不可避免我们是同志的身份，所以我跟老大已经大概小三小四都在谈论这些问题了。
嗯,
嗯，那至于说他会不会压力很大，我觉得还好，因为他跟我一样就是非常乐天的个性。
嗯，
对啊，
听起来好像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孩子，哦，
很多人说是。
那最后我想问你说，你对于这些在同志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你会想要告诉他们什么话吗？
我跟这些孩子说，就是生长在同志家庭非常的美好啊。对，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生物，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家庭。那我们能够成为单一色彩中不一样的那个彩色，非常的美好啊，就感觉也很浪漫呢。对，为什么大家都要一样？就是因为世界有不一样，才会更多彩多姿。对，所以我大概就是这种态度吧。
嗯嗯，我想要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最近我看到的一个社会学研究，就说最近一期的这个美国社会学评论，它是美国大概数一数二的一个期刊，它刊登了一个研究，它这个作者是荷兰，在荷兰做的研究，它大概就是调查了大概有3000个同志家庭的小孩，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追踪，然后他在跟这个荷兰里面这个100多万的异性恋小孩，然后进行比较。哦，那当然比较重点是学业成绩啦。哈，我必须要说，学业成绩真的不是一个测量孩子这个成长的最重要的指标，但它是最容易的指标。他会控制家长的教育还有收入这些变相，也就是说他现在就比说，诶，如果你爸爸妈妈教育程度都是一样的，或是他们收入都差不多，那我来看孩子的学业表现会有什么，有没有差别，同志家庭跟异性恋家庭。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发现说，同志家庭小孩学业表现其实是比异性恋家庭的小孩学业表现更好。好，尤其如果你把它限缩到就是说子女出生就被同志家庭抚养，就像你们家这样啦。好，因为你知道有一些状况是说他可能是因为
异性
嘛，对不对？前面异性恋婚姻结束破裂，然后再进入同志家庭，因为那些个案比较复杂嘛，他会涉及孩子可能进入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家庭状况的变化。所以他如果 focus 在像你这样的家庭，他其实发现是同志家庭的小孩表现反而会比异性小孩更好哦，不只是一样好哦，是更好哦。那这就是一个打脸文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反同的言论，就会怀疑说，同志家庭怎么会是一个适合养育小孩的理想的环境呢？你一定要一夫一妻啊，还是干嘛干嘛？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就说，其实这个发现也不是很让人惊讶。因为你想看这些同性伴侣哦，他是要排除万难才能生小孩的哦。像你们，你要花那么多力气，要投入那么多资源哦，你才能得到孩子。那当然他们会付出很大的心力哦，照顾他，然后甚至像你说的，感受到那个大家都在监看的压力，你会更加投入这个角色。
对啊，就像我有时候会出去演讲嘛，我觉得常说的就是，在同志家庭没有意外来到的孩子，
是
不是那跨过去就有的？
对
对啊，我们是精密计算之后获得的孩子，我们当然会投入非常多的心力去教养。对，这可能跟很多异性恋家庭是不一样的。
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研究当然还是要注意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研究是在荷兰做的。荷兰是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家庭，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整个社会已经累积了相当的对于同志家庭也好，或者是同二代的一个接受的程度了。那换言之说，如果有什么因素其实是会造成同志家庭孩子的发展，其实不是同志家庭本身，也不是同志家长本身，而是来自于外界。是不是还存在对同志家庭或同志孩子的歧视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其实对同志家庭真正的了解。然后我觉得能够对这个事件其实有一些更深入了解，就可以帮助这些同志家庭的下一代去对抗社会歧视，或者是建立正面认同。像我们看到这个荷兰，已经迈入了这个很大的一步。那我相信台湾社会，其实也在正在迈向这样的一天。
对啊，我是还蛮乐观的啦，我觉得社会一定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的。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凡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家庭经验，那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那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